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上次节目中谈到恶人昌盛而义人则受苦，今天他要继续指出信心能驱除忧虑，正如行善带来喜乐。好，请看诗篇第37篇，从第一节开始，我们请查克老师讲解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今天呢，继续分享诗篇。我们要看的是诗篇第37篇的第一节到第40篇的第15节。诗篇37篇呢，是一篇非常有趣的诗。大卫一开始在第一节就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心怀不平呢，是我们常常有的一种感受。当遇到困境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焦急不安。例如那些作恶的人，利用邪恶的诡计而能够事事昌盛，恶人得胜，甚至于胜过义人的事情啊等等。这篇诗里面就提到的这些事呢，往往是使得我们心怀不平。当然呢，这些事呢也常令我们心怀不平的，但是诗人却吩咐我不要为这些心怀不平。那为什么呢？诗篇第37篇的第二节，诗人说，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为什么要羡慕一个快要被剪除的人呢？所以呢，就不要去眼红恶人，相反的，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这是第一点，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神知道你的情况，神知道你的局限，他爱你，他会照顾你。所以呢，首先单单要倚靠耶和华。第三节又说，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第二、第四节里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接下来呢，是附带条件的应许。诗篇第37篇第五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我们必须来到一个完全把生命交托，把生活每一个细节都交托的地步，这是非常重要的。凡事都要交在神的手中，这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功课。诗篇第37篇第五节，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成全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呢是阿萨，是耶和华必整合妥当的意思，耶和华必叫他成就。当你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且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当你把生命交托给神，把你的生命和生活中的大小事情都交在神的手中，就会进入到神荣耀的安息里。神呢，我在你里面安息，一切都交给你来掌管了。那么诗篇第37篇第七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基督徒生命中一件最宝贵的福气呢，就是能在主里安息，在困境难处中，在试炼中，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能够安息在主的里面。第八到十一节，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马太福音第五章 记载主耶稣的八福，说到其中有一个福气，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诗篇37篇的11节，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耶稣所建立的荣耀国度是充满公义和平安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呢，温柔的人将承受地土，也会以这充满和平的世界为乐。第12-18节，恶人设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诗篇37篇让我们看见恶人将被割下，但义人的产业则要存到永远。第19-23节，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他们要消灭，要如烟消灭。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神能立定我们的脚步，喜悦我们的道路，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啊。24节，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哇，我喜爱这节经文，神要带领我走正路，万一我失脚呢，他也会扶持我。25节，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呢绝不会去讨饭的。26-36节，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名，他们永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义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恶人窥探义人，想要杀他，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发。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这里有许多劝勉的话，从负面的观点来说呢，不要心怀不平，不要嫉妒，不要生气，要止住怒气，要离弃愤怒。从正面来看呢，要倚靠耶和华，要以耶和华为乐，要把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要默然倚靠耶和华，要在耶和华里安息，最后呢要等候耶和华。37-40节，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恶人终必剪除。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 做他们的营寨，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接下来呢，我们看诗篇第38篇。诗篇38篇呢，是在赎罪日读的诗。大卫在这里呢，没有告诉我们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但是因为这个罪的缘故，他患上了重病。这个诗篇呢，就是他在病中写的。诗篇38篇1到22节说，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我疼痛大大蜷曲，终日哀痛，我满腰是火，我的肉无一完全，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不安，我就哀哼。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的站立。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罗，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计。但我如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答。耶和华呀，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我曾说，恐怕他们向我夸耀，我失脚的时候，他们向我夸大。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无理恨我的增多了，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因我是追求良善。耶和华呀，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呐，求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大卫呢，因为所犯的罪而健康情况不佳，这个病呢，使得朋友们都厌弃他，敌人呢，也在这时候来寻索他的性命。诗篇第39篇的标题语说，耶杜顿他的身份就像亚撒，是大卫的诗班长。诗篇39篇第一到第三节，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你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吗？你一想起他，那心里就烦躁如同火烧。大卫继续说，我便用舌头说话。其实呢，生气的时候啊，你最好不要说话。但是大卫找对了讲话的对象，他是向耶和华倾诉。他说，耶和华呀，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第四节，神呐，帮助我，让我看见我其实不是自己所想的那般刚强，帮助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神呐，帮助我数算我的日子，我的生命是短暂的，帮助我认识自己是多么的软弱。诗篇第39篇第五节，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人呐，可怜的人呐，就算在他自以为最了解的事上，仍旧是非常的愚昧无知。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 第六到第九节，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换句话说呢，神啊，我不抱怨所受到的责罚，因为我知道它是从你而来的。第十到十三节，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耶和华呀，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接下来呢，我们看诗篇第四十篇。诗篇四十篇第一和第二节，我曾忍耐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诗人呢，前一个祷告是耶和华呀，帮助我，从责罚里拯救我等等。而在这里呢，他说我曾忍耐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当我回顾往事，看到神是怎么样从可怕的坑里把我救拔出来，我的心里是充满了感恩。我知道自己是正在下沉，逐渐的堕落，但是神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他把我的生命建立在基督里。诗篇第四十篇的第三到第五节，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呢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奇事不可胜数。神对你所怀的意念是那么多，以致你连数都数不完。第六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神最喜悦你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这远远超过你向他献上的祭物。我呢，心甘情愿做他的奴仆。主啊，我喜欢侍奉你。主啊，除了侍奉你，我不做别的事。我的耳朵呢，已经被神穿了孔，我是自愿做他的奴仆。第七节，那时我说，新约圣经在希伯来书中呢引用过这一句经文，这是耶稣说的话。诗篇第四十篇的第七节，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其实呢，旧约圣经这本书写的内容呢，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说，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诗篇第四十篇的第八节，我的神哪，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当神把他的律法写在你心里，他的律法呢就能使你的生命快乐和满足。遵行神的旨意对我来说呢，并不是什么可怕讨厌的事。遵行神的旨意是我人生中最刺激 最叫我喜乐的经历。诗篇第四十篇的第九到十五节，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呀，这是你所知道的，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耶和华呀，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呀，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好了，这里呢再一次出现啊哈啊哈啊，不管这是什么意思，反正呢他们就是这样对大卫说那些肮脏讨厌的话。好了，我们今天的研读呢就暂时讲到这里了，请在下一次的同样时间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当我们知道主会搭救他的选民，这是何等蒙福的事啊！所以在我们信徒的生命中，不要容许忧虑和沮丧继续的存在心里，因为就在此刻，主的祝福必要成就，他的祝福既是实际又宝贵的。查克老师，今天这位听众来信问有关洗礼的问题，他说《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说，彼得吩咐那些想要得救的众人说，他们必须悔改并接受洗礼，但耶稣却对那位在十字架上的强盗说，他会在乐园里，主并没有提到受洗。请您解释洗礼的礼仪和洗礼在基督徒生命中扮演的角色。
那确实是一种礼仪，那起码洗礼是表明我内心的一种状况。真正的洗礼是在于内心，如果你内心没有被主触摸，那么就算你的身体被浸入到水中接受了洗礼或者是敬礼，这还是瞒不到别人的。你的内心呢，必须要被主所改变，这样洗礼的象征意义才有它的价值。使徒保罗说，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与该由之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此外呢，给别人施洗没有呢，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如果非得要受洗礼才能得着重生的话，那么保罗实际上就说了亵渎神的话了。我们的确相信一个人接受洗礼，这是作为公开的见证，让别人知道你已经舍弃了肉体的旧生命，现在呢，你要跟随圣灵过新生活了。但是洗礼这仅仅象征在你内心所发生的事，把旧人埋葬了，在基督里有了复活的新生命。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仍然查考诗篇，让我们学习感恩， 忍耐，并经历主得胜的恩典。欢迎您准时收听，得到造就。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